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麦思佳和心理学博士叶延伟英老师谈到了人的八大类智能。那我希望您从叶延伟英博士的介绍和解说当中，对这八大智能有一个概括的了解。那今天呢，叶博士就要进一步比较详细的跟我们谈每一项智能的特色和明显的表征。那叶博士首先要跟我们谈的是肢体运动智能和人际智能。我希望您仔细的听一听，听听看您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一些智能的一些行为表征。那么您如果发觉了，那我想就更容易让您因材施教，好好的栽培您的孩子。那我们现在来听叶博士跟我们谈肢体运动智能和人际智能。
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叶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里哦。那上一次呢，您跟我们带来了非常崭新的一个最新的我们看一个人，或者我们说是一个孩子啊，他的智能。那过去呢都是 IQ 来决定了，那么渐渐呢我们懂得有所谓的 EQ。 那么叶博士呢跟我们带来了八大智能啊，不是只受 IQ 的限制。那其实一个人他可能在八项智能的范畴里面了啊。那么也跟我们介绍了这八项智能是哪一些。那今天我想我们就要进入更深入更仔细的这个范围了啊。那在我们谈到第一个智能，就是肢体和运动智能。那这个就是指的我们说的运动员，对吗？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运动员，
嗯，
基本上是用你的身体来到有效的来表达还是来达到那个行动，比如说可能是建造修补也算，
嗯嗯，
来用肢体达到安慰说服别人也可以，
哦，
比如说透过肢体来帮助人也可以，还是用肢体来表达艺术，来到有这种达到平衡啊、鼓励啊，还是有运动的效果啊，还是创造啊、艺术等等，就是说透过肢体所做带来一切的智慧。
哦，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肢体语言了。
是
哦，那所以有人很会使用肢体语言，
对，也属于这个。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嗯哼，
哦，所以不只是说他的体能很好，他跑得很快，跳得很高。
嗯哼，你看有的人他身体是非常美嘛，
嗯，
他身体肢体的线条很美啊，
对对，
他可能会透过身体的一种表达，会带来一种治愈的能力。
嗯嗯，
还是你会看一些的，就是一些职业嘛，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些职业，应该是这样讲，
模特儿是不是？
对，
哦，
模特儿也会舞蹈家，
舞蹈家，哦，是是是，
对不对？
嗯，
还是一些用运动来做的辅导工作，比如说我们会想到职业的治疗啊，肢体的治疗啊，这些人他们对于身体各部分的运用，体能都是非常注重的，
像我们常常会讲。比方在医学上面我们说有这个复健师，
是
那也是在这个范畴里面。
对， 对，哦，那另外我们也可能谈到用手做事情，比如说建筑工人，
哦，建筑工人
还是工匠啊，
嗯，
这些因为他们是用手来的做事情的，用肢体来做事情的，
哦，
另外你可以看到操纵木偶的人啊，
哦，对对对，
他也是用手用肢体啊， 对呀、啊，表演啊，
哦，这种都在这个范畴里。
对对、
哦，
可能我们会看到某一种的工种，它是需要几种智能配合。
哦，
但是呢，起码它要有一个身体平衡的能力。
嗯嗯，
那不然你怎么表演？怎么去达到这种身体肢体的平衡呢？
是是，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木偶戏。
对对，
一个人的手可以拿起来好多线，然后那个木偶在他的手动的那个情况之下呢、嗯、还能有各样不同的表情、啊、那个木偶的肢体语言都让人看了、哦、很生动。所以像这样子会做木偶戏的这些人员，他们也是属于这个范畴的。
对，那比如说你这样讲、我也会想起就是做默剧的人。
默剧，
但是默剧可能它还要再加一个的智能、哦、可能就是那一种我们叫做空间、
哦、
因为是在你看不到的时候它制造一个空间感给你嘛。
是是，
但是这个人的本身的身体运用是需要非常强、
哦、
再加上其他的智能配合起来的话呢、
嗯、
它就更强了嘛。
是是，所以刚才叶博士您跟我们提到了，也是一个工作一个工种、嗯、它并不可能，它还是需要有、
各种的配合，
各种的配合，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知道说它是在哪一项里面最凸显。
对，
那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做木偶戏的人，他可能就是在肢体运动这个智能方面是很高的。
对，
那么他能够把这个木偶、能够运用的这么好。
对、
嗯、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智能谈到学习吧。
学习
一般运动智能强的人一般都会就现代的情况之下，因为他可能好动那可能会误以为是好动儿、
哦、是是
是有病。
那而且我觉得那这样的小孩真的很惨的、哦、
对，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读书也是啊，那哪个人能够不坐在那里听这个，能坐不住那老师就要请你站到那个后面去
罚
站了、
啊、
哎，对，一定要受处罚的。
对对，
是，
而且这种孩子通常都被骂，还是会冠以一个不乖。
嗯嗯，对对对，
因为你讲他叫他坐下来
他
坐不了
嘛。嗯，
我们要区分就是正常的好动跟多动症是有不同的。
哦，
但今天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范畴的谈论，是谁是有病。
是，
但是因为孩子比较喜欢动，目前的学习里面根本没有跑没有走、
嗯、
他其实身体上也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的精力嘛，没办法去发泄嘛。
嗯嗯，是是，
他有时候会就会动来动去啊，
动来动去
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跟他讲了两次之后不听，他变成是不合作。
是，
那不合作呢，孩子要合作他是要很有能力控制自我的，
是他自己要花很大的力气控制他那个要动的欲望。
对、
嗯、
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渠道的时候呢，你就变成在学习上呢就会
阻碍了，
阻碍，还是别人再骂你几句你可能心理上有阻碍。
是，
因为你好动再引起别人对你的不满。
嗯，
不满的话你再对别人有结怨，还是说你觉得他不了解你、
嗯、
你不认同你，你情绪上受到一些困扰的话，
是，
那你就变得更加不合作，还是更多手脚。
对对对，
那最后就会冠以更多的不好。所以这种 trickle down 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
恶性循环
的话呢、
嗯、
家长要很留意、
嗯、
特别是我们讲到这里是说家长是一种乖乖啊很安静学习的人。
嗯嗯，
孩子好动的话他本身这个家庭已经是天生的敌人了。
哦，因为如果父母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那可能孩子完全反其道而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对这个本身就具备有、嗯、肢体运动智能的孩子是一个扼杀了。
而且呢孩子如果没有被引导到一个良性的发展身体肢体的这种的强处，
嗯嗯，
他可能会发展到就是一个负面使用这种肢体的能力，变成可能是踢东西啊、变成你会觉得、
哦、
这个孩子为什么暴力啊，
所以越来越不对了。
对对对，这个情况是有的、
嗯、
那我就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好像以前我就、在教会里面遇到两个小孩、
嗯、
他们都是很到好动性的。
是、
然后呢这两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很多人要他们乖啊坐下来啊，说他们不乖什么，
嗯嗯，
他们就觉得别人对他们不好、
嗯、
但有时候呢也能别人去碰他的时候他会去抓别人，那变成就是有好像有一点点暴力行为嘛。
对对对，
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觉得好像那个环境不是太适合这两个小孩，因为这两个小孩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他比较小，
嗯嗯，
可能在另外一些智能方面他可能没达到成熟点，他也不知道你跟他讲什么、
嗯、
他只是觉得你对他不好
啊，
然后他又更加爱动，所以这样可能会有肢体冲突。
是是，
所以后来我就跟妈妈说你要不要换一个环境给他。
嗯嗯，
后来他们的去了一个教会呢，就是比较接受站起来跳舞啊唱歌，
嗯嗯，
不要坐下来
哦，
然后在那里唱啊跳啊他就松了。
对对对，
他就松下来了。
是，
而且呢，当时我在这个教导上，我有提醒妈妈可以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发掘孩子的好处，
嗯嗯，
不要每次都是要他啊，说你不要这样不行啊，这样不乖啊，听谁讲啊，
对，
这一直一直压他，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是。
后来呢，这个妈妈真的很聪明，这个妈妈怎么做？她就比如说这个孩子真的很动来动去，会推别人什么，
嗯，
她就看到其中一个孩子今天排队的时候没有马上去推别人
啊，
她就写下来。晚上呢，就找这个孩子说：“哇，我今天看你做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当一个孩子急来的时候，你很懂得让别人，
啊，
就没有说用手去推别人。其实你往后走一步，
嗯嗯，
其实你就有很好的关系。
嗯，
哇，这样一赞美，
鼓励了，
鼓励了，
嗯，
就而且学到技巧嘛。
是啊，哦，
那我们通常都是说改进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很少会动脑筋说。”他没有做坏那天可能就是好了，
是，
然后再从他没有做坏的当中再挑出些好的，
是，
让他知道什么是好，
怎么做是好的，
好，然后进步。就是这个妈妈这样做了之后呢，一来孩子没有在一个一天被骂的环境，
嗯，
然后他真的可以蹦蹦跳，他可以泄他的精力，
是，
这些都是准容许的，
嗯，
然后呢，再来妈妈也开始发现这孩子好处，那这个孩子呢就很明显没有乱动那么多了，他就不需要，嗯，再透过这个肢体来发泄他自己的不满，
而且我想他找到了说怎么样做其实是好的，
对
啊，
什么时候要收，什么时候要放，
他就明白说他应该怎么做了。
当我们通常骂人就说你不应该这样，
对，
不应该，那应该怎么样呢？
对，
那就不要讲话吗？不要动吗？
是是，
特别呢，如果是说特别是针对那些好动儿嘛，
嗯，
还是一些我们说如果是一些可能对于人际关系比较弱的孩子的话，他们这方面的需要引导的更多。
是，
所以我们在运动智能方面呢，一方面是要强化它的好处，
嗯嗯，
同时你已经要把它配对在社会生活上、学习上，
是
各样的东西。
嗯，
比如说另外一个配对，简单来讲就是说学习上，孩子这种孩子你应该给他很多 break， 就是给他很多休息时间，
嗯嗯，是，
就是功课做的一段时间要让他休息。让他去发泄，让他去安息，休息，然后再回来。
嗯，
所以如果你要他坐在一个小时，他在那里跟你挣扎一个小时，动一个小时，你骂他一个小时，结果就增加了很多负面能量嘛。
嗯嗯，
那他更加不用心。
对，
但是如果你给他把困难的事情大事变成小事，
嗯，
时间短一点，给他中间有点休息时间，
嗯嗯，
他跟你配合的会比较好。
是是，我想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肢体他们这样好动可能是他在这个部分的智能是相当好的，那么给予正确的栽培，正确的引导，那么可以真的看见他自己将来是一片天地了，哦，
是的，
是非常的重要。
在你心中的故事证明了你要坚持，有的时候你会哭，人来人往，你用聊天掩饰孤独，但大多时候你忍住，还看得见，摸得到那个梦想，还有力量，还能坚持去到达。有一天，我们会回头望。那么矛盾，那么深刻的挣扎，但我仍抓住一丝盼望。在失败一次之后，我想的并不是逃脱。是我前走，那些隽永的历史伴随着伟大。名字
那我想叶博士跟我们继续谈一谈这第二项的智能。
这个是人际智能哈、就是说你有组织能力，叫别人做事啊，把人围起来啊。
所以他是一个领导特质咯。
他是一个领导特质。然后可以清楚表达，有时候虽然你不能组织人，但是你又有能够表达，使人明白也可以、所以呢，这个可能是说你清楚表达沟通、用同理心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是是，
那这样就能够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互相的影响、还是通过文字去鼓励，还是呼召别人、写稿的人也是 新闻人才也是啊
哦，这样子广告媒体应该会是
也是
最明显的了
啊、那另外可能治疗师啊、行政人员啊、传道人的布道家、这些都是他要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故事，
是是
使你理解那个精要的信息，引导你。
所以我们讲这个人际智能，就是他在人际关系当中很能够协调，
对，
组织，
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才能。
对，
那您知道现在也是蛮风行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过去我没有听过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理所当然的，都会有一个叫做公关公司，
对，公关。
那所以这个行业
对
是不是在这个范畴里面？
哦，这个我觉得一定是，
一定是
啊。其实有时候老师、社会学家这些都是，因为是不同方面的组织嘛，是有的组织是很大的社会性的。有的组织好像你讲的是一个透过小圈子来到达到一个政治目的、还是一个小圈子来到达到一个品牌的建立的效果、
是，
然后把这个人可能连接到那个商品上面去，
是，
所以这个互相之间是有一个联系的关系、我觉得人际智能是现代的社会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是软实力里面第一条。你想想，如果一个孩子去上班，他没办法跟别人打交道，别人跟讲话他头低低、然后讲两句他也不跟你交代，也不跟你怎么样，基本上很难亲和力，我们讲到就是这种
亲和力。
所以这种呢其实是一种可能说天生，但是后天也可以稍微培养，不是说不能培养的。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有的是天生就是外交家，
所以外交官应该也是这个。
对，当然呢，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很小，当时一岁多，他就有一段时间我到他跟我先生的姐姐就是大姑了，
对，
他们一起坐公交车，他就说啊，姑姑姑婆啊，你因为我当时我那个姑婆她的脚受伤了，他说你要我帮你拿东西啊，我长大以后赚钱给你啊，我来养你啊。我说不知道一个孩子一岁两岁怎么会懂讲这些东西、
是是。
然后他坐公交车就会跟一个伯伯讲话
聊天，
两分钟就跟那个老婆婆聊天了、
是是，
然后就好像好好的朋友。
那所以真的每个人的智能不一样啊。那上一次叶博士也跟我们提到，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
是的、
那我很想知道，就很好奇，当您看到您的孩子在跟一个六十几岁的这个婆婆聊天的时候，您当然很惊讶，说他怎么会这样啊？那您有没有要阻止他，或者是给他一些忠告，说啊、你这个小孩不要随便在外面跟人家讲话，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警告？
我当时没有看到一些危机，因为我看到这个人很善，
是。
这个婆婆不是一个什么坏的人，
啊，
所以呢，如果你看到孩子交坏朋友，有危机，所以你会稍微提醒一下他。但是呢，如果孩子所做的在他直觉判断里面没有什么错误的时候呢，我就会让他自然发展。所以这个呢，我也会看。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除了这个智能可能有类型智能吧，就另外一种能力，他好像知道谁是好人呢、
是，那这个能够有这种判断能力是我们八大智能里面的另外一项，就是自省的智能。
对、他比较懂得人的情感。但是我这个儿子他是也是算内向。他并不是那种可以站出来做讲员啊。他说妈妈我不想站出来讲话。
是。
但是他特别关心人。特别呢就是有同情心，
是，
所以反而呢我要后来要顾到的地方就是说他可能不要对别人事情太 太过着重还是太完美。
嗯嗯，
反而后来我有提醒他的地方，每个人都不同，
是
你不能说因为您这样你就希望每个人像你这样跟你这么互相的互爱，
是
反而会受伤。
哦，
所以在某一个部分我会提醒他，
是
不是说让他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坏人呢，你要小心啊，
嗯，
陌生人你都不能跟他讲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教，
是
但是我们在的范围之内是个安全范围。
嗯嗯，
所以呢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小心，不是说每一个大人都是善良，
嗯嗯，
我们会跟他讲，
是
但是呢如果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范围之下呢，
嗯，
我们会放心让他去跟别人交往。
嗯嗯，
因为过度的干涉呢孩子会产生一种畏惧感，
哦，
他可能就不去发展了。
是，
那我也觉得啊，让他去分辨谁是好，谁是坏，帮他做比较，
嗯嗯，
提醒，比去吓唬他更加重要。
啊，嗯哦，是是，我想这个倒是给我们一个真的很好的指引哦。因为一般来说呢，嗯，当然这个是儿子，如果是女儿的话呢，我想
那这个是有另外谈到，比如说跟可能这题目以外，比如说我们会做性教育。
嗯嗯，
也会告诉孩子说不能让别人随便摸你。
对对，
还是你跟别人讲的时候有哪些部分你觉得敏感的时候不舒服就不要再讲下去。
嗯嗯，
还是不能让你怎么样。其实这个性教育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能就是不是在今天的课题以内了。
嗯嗯，是，
但是教孩子是多样教嘛。
嗯嗯，
你不是只教一样嘛，
是
你要同时看实际的教导嘛。
嗯嗯，那我们讲起来这个人际智能比较高，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方面啊，这个很有能力的人，那么通常也是很容易在一个群体当中他可能会是一个很凸显的一个人物，可能是一个这个spotlight， 这是一个啊，
嗯嗯嗯，
那也很容易会遭到旁边的人的一些可能嫉妒啦，
嗯
啊，可能另眼相看呐，啊
嗯。
那么像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让有这个智能的人呢能够有一个平衡。
嗯，其实你刚才讲的人际关系的人呢，喜欢讲话的人不一定是讲的对。
嗯嗯，哦，
啊，你明白吗？是有人很爱讲。
嗯嗯，
那如果是过度爱讲的人呢，我们教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要特别小心。比如说爱讲话的孩子，
嗯，
通常你要让他先讲了他的事情然后你再教。
嗯，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家长很急说不要讲让我来讲。
嗯嗯，
但是你讲完他不一定听得懂。
对，
然后你没让他讲的话呢，
他还没处理他那个
情况，对，他就不没有听，他还在想要怎么告诉你。
嗯嗯，
所以可能在这个沟通上就有阻碍。
是，
那孩子讲话讲了太多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帮他疏导，还是告诉他什么时候讲多，什么时候讲少？这个你是需要去教他的，
是，
不是说他有这个智能就代表什么都懂，
都对的，
都对的。
哦，
所以你还是要看
是是
这个。这个人的内容来教。
嗯嗯，
比如说他讲的话是讲别人的不好。
哦，是。
还有个道德的范围。
嗯嗯
啊，还是一个喜欢去卖东西的人跟一个真正就是他可能在行销方面是非常棒的。
是，
但是跟一个行政的人他会讲的话可能内容是不同的。
不同。
虽然这个所谓一个智能里面还有很多方面，
是
就是一个复杂的题目。
是，
所以我们不会说一个孩子有这样的智能我们就觉得他什么都懂。
哦，
还是要细心去体会，去帮助他发掘。
我想是，我想做父母的可能先看见他的智能啊，就是那重点就是说你不是只有 IQ 啊，不是只有医生跟律师可以发展智能各个方面啊。那叶博士特别提到了现在发展出八大智能，那在我想您看到孩子有某一项智能特别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以引导跟栽培。
是的，
是我们非常谢谢叶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了八大智能当中的两个，一个是肢体运动智能，还有人际的智能。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叶博士还要继续再来跟我们分析八大智能。谢谢您。
谢谢您主持人。
当遇见患难时几乎失去勇气，生命中许多不如意，且要走坎坷路。当转眼仰望神，他必施恩眷顾，他告诉我他的恩典是足够我有。 起生命中
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良友.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有的人跑得快，跳得高，有的人很能处理人际关系。我想听过了叶博士的介绍，您是否对观察判断孩子是不是具有肢体运动智能或是人际智能有了一个清楚的线索？如果您的孩子都不属于这两项智能，那么您不要担心，请您继续的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叶言伟英博士将陆续的在节目中介绍其他的六项智能。在下次的节目里，叶博士要跟我们谈内省智能和逻辑梳理智能。若是您的孩子会自己定目标，独自学习，那么就可能偏向自省智能。或者呢，您的孩子爱提问题，并且呢会设法解决，那可能偏向逻辑梳理智能。我希望您记得要继续的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来听一听叶博士的讲解。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